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。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。好，我们上次说到了，你拥有多少的财富，其实跟你的投资收益率关系没那么大。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其实都是 8%-12%、越来越偏向 8% 就越确定，越偏向 12% 就越不确定，你赔钱的概率反而呢越来越大。因为你要兵行险路，更加激进，就会面临更多的这种亏钱的风险。而最后绝大多数人在投资市场亏钱，其实也都是因为追求更多的回报。如果只想要一个 8%， 其实确定性还是很强的。那么既然大家的收益率水平都差不太多，你想获得更多的收益的话，其实就要有更多的本金。你的起始资金是一万，人家是100万，即便你是年化 10%， 人家是年化 8%， 你这辈子也很难赶上对方，更何况别人是1000万甚至1亿呢？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的欲望，欲望膨胀的速度远远高于收入膨胀的速度。所以很多人会发现，收入确实是提高了，但是存款反而变少了，甚至因为买了豪车，买了豪宅，开始变得负债了，而且负债越来越多。这就是很多人明明收入很高，但却依旧存不下钱的原因，都在跟别人进行比较，每天热衷于炫耀和攀比，而这些其实都是高消费的根源。而那些真正有高财富的人，基本都没有太多高消费，或者说他们的消费能力都在自己的收入能力范围之内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。反过来说，他们也不太需要用这些外在的东西去证明自己的财富。有不少人存钱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消费，要买车，要买房，买手机，或者要么就是为了出去旅行。这个存钱的意义就不太大，因为你迟早要花掉。作者说，你完全可以为了存钱而存钱。当你不是为了特定目标而存钱的时候，你就会有更多选择和自由，你也有底气，一直可以持币等待，随时可以任意方式使用这笔钱。比方说你买比特币，对吧？当年2000块钱买一个，现在50万一个，那么2018年你买10000多一个，现在也是50多万一个。所以如果你为了特定目标，那中间你肯定会卖掉。你存储的财富越多，你就有了更多自由的底气，焦虑感也会随之减少，不会因为暂时的下跌而选择放弃。为什么现在社会很多人都感到焦虑，甚至还有人痛骂制造焦虑？其实焦虑都是房子和孩子以及职业危机所造成的。说白了，其实就是你的负债太多，收入不稳定，支撑不起这个负债，才会焦虑。所以人家一提这些东西，你就会受不了。当你没有负债，手上有大把的现金储蓄的时候，自然也就不会焦虑了。你看那些退休的大叔大妈，天天广场舞跳着，手握着巨额的存款，对吧？还有稳定的退休金，他们天天到处去旅游，保险公司啊、银行请他们去旅游还不用花钱，对吧？他们买的都是存款，买的都是理财型的保险，都是保本的，而且保收益的，所以他们一点都不焦虑，甚至是当下社会中最幸福的人。因为目前中国最有钱的人，也就是55岁到65岁之间的这些人。那么拥有存款之后该怎么理财？一个是要拿去买确定性的收益，比如说存卡，比如说国债，比如保本的这些理财型的增额终身寿和年金。另外就是当别人不计成本抛售金融资产的时候，往往就意味着很好的投资机会。永远要思考你要赚谁的钱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聪明，那么最好去赚确定性的钱，比如说利息、股息、分红，或者每年企业的利润增长。如果你觉得比别人都聪明，那么你可以考虑赚估值变动的钱，也就是在股市上低买高卖，赚取认知差的收益。之所以大家在股市上大部分人都赔钱，其实就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总想赚别人兜里的钱，还非得跟大众站在一起，最后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韭菜。作者举了个例子， 在青霉素出现之前，人们怎么来治疗病毒的呢？有人将一些弱性的致病菌注入体内，引发发热反应，靠身体发热形成的抵抗力杀死病菌，这叫做疟热疗法。科学研究发现，体温升高一度，病毒在体内的复制速度会减少至原本的1/200，所以发烧其实是最好的抗病毒手段。但是现在生活中，发烧被当成一种疾病，甚至要被清除掉的症状，我们会用很多药物主动阻止发烧，其实这在中医里是非常非常不科学的。有些孩子可能烧到39度、40度，会吓死了，到西医那边不得了了，赶紧给你让吃美林啊、吃头孢啊等等。但在中医里面，你去看，烧到40度没关系，你只要不吃西药的前提下，烧到40度小孩子没问题，绝对不会出现惊厥和抽搐。但是你一旦吃了西药、美林等等这些西药的话，那么很容易高烧、惊厥或者抽搐。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神奇。小宝读书，跟你一起慢慢变富。咱们下节再见。